Hello，大家好，这是 H 王兄，我是王大豪。Hello， 大家好，这是 H 王兄，我是王大豪，希望又回来了。那希望今天呢是新年第一集，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吴欣盈。那吴欣盈呢，过去基本上这个人基本上是不可能进到我们节目的 scope 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政治的时间是偏短的，所以呢他的故事呢对台湾政治来讲就比较少。他也算是财团二代里面呢第一个呢算是最近啦，近年来比较愿意跳进政治圈的一个政治人物。这一集建议呢，听之前呢，或是听之后呢，务必去听这个我们的副总统政见发表会啊，非常经典的节目啊，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太喜欢了啊！萧美琴的正常表现，赵少康呢啊，赖幸德当选就是我的总统，就是我的老大，这也是有想法。那吴欣盈就是也是蛮有想法，那这个想法呢，我们后面跟大家分享。新年呢，后面节目呢有我们自己的安排。那不过呢，因为节目安排的部分呢，所以我们先把预测呢就放在这一集，所以预测的部分呢在节目的尾声呢，各位也会听到我们学长对于这次的选举的预测呢怎么看。这个2022年的惨剧呢就在前车之鉴呢就在不远之处，那资深听众呢一定知道2022学长干了些什么好事，还没听过的听众呢现在呢可以回去听看2022那一集学长到底说了些什么好事，然后怎么个预测呢，怎么个神预测呢那后面呢我们再来讨论这些细节。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讲吴欣盈的姓名。那吴欣盈呢1978年出生，民国67年，那民国67年呢，他是属马，戊午年属马。那其实属马的话，吴欣盈的名字还不差，而且呢，真的他把他的姓名格局发挥的淋漓尽致啊，淋漓尽致，我觉得蛮厉害的。这个看几次影片，看他的访谈，我就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人把他的姓名格局发挥的这么彻底？因为必须说，在政治圈之内这种经典政治人物来讲这个常见政治人物，我解过政治人物来说，都不像是会把自己的姓名走到这么极致的人。那吴欣盈这个人蛮特别的，接着跟大家做解析。那吴欣盈呢，这个大姓解一下，因为这个出生在财团之后嘛，各位听众一定知道，学长从来不解别人大姓，但财团之后呢，这个人的姓名格局怎么样呢？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吴呢，口天吴嘛，那天字呢，我们就解大，口呢就走开口。那属马呢，总逢开口格局，马开口呢成骂啊，所以呢，他在外在上面呢，在异性的长辈缘呢啊，属于强势状态。那女性长辈缘呢啊，属于一个磊落大方格局，所以呢，他对于自己的妈妈或是阿嬷这种情况呢，他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女生不错啊，这个孙女没败啊，这样。那、啊、对于爸爸或是对阿公啊，这个吴欣盈呢就比较大小声一点。但是呢啊，这个父亲呢看到这个女儿这种大小声，其实也会觉得啊，其实好像蛮可爱的。所以呢，长辈缘呢，内在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有时候难免会讲出一些对长辈不是听起来那么顺耳的话。那这边呢稍微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我客户的话呢啊，这个就是跟这个爸爸相处的时候呢，有时候你是好意，你是关心之情哈，讲话呢不要太过头，偶尔呢注意一下他的这个格局，他。尊重的这种情况对你会比较有利一点。那心字呢啊，是这个欣喜啊，快乐的意思啊。这个心呢，左边是一个半斤八两的斤，右边是一个欠别人的欠。那个斤字呢，这个公斤的斤我们怎么解？解成这个五行之中属金的意思啊，金木水火土金的意思。那因为它属马，那火克金走下克之格。欠字呢，我们就解成人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啊。那个人字呢，逢马是什么啊？人逢马就是很强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一匹马呢在路上跑的话就是什么，就野马，对不对？没什么屁用。但是呢，逢人的话，就变成什么？变成战马了，变成大侠了。然后大侠就会配一匹马嘛，对不对？这个马呢，有主人之后，哇，就不一样了。所以外在情况呢，吴欣盈的外表呢，外在呢会经营的非常好。那他的另一半呢，如果对他的帮助没有实质性够大的话，他就会不喜欢。所以他的另一半呢，对他也是肯定是重要的贵人呐。那人际位来看的话呢，内在个性强势，外在好，然后呢，稍微有点偶像包袱，但是呢，对于他的外在形象呢，顾得很不错。异性缘呢，也蛮不错。那所谓异性缘不错，并不是说这个人对于异性来说是。交友广阔，没有，他是非常了解怎么样的异性呢对他是有帮助的，不管呢是异性的另一半或是呢这个异性的朋友，怎么样的人对他是有帮助，他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个格局在朋友之中，同辈朋友之中，他应该是意见领袖啦，讲话呢比较大声一点，然后这种强势，他就说走啊，今天出去玩啊，我请客啊，那种感觉啊，什么东西他就意见呢就比较强势一点，他大概是走这样的情况。那工作的话呢就蛮有趣的，银字呢就是银鱼的银，那这个银字呢上面是一个奶，中间是一个右，然后底下是一个器皿的皿， 皿，就是奶哥 blue 的那个奶的中间一个交叉角，底下一个器皿的皿。那器皿的皿呢，一样吼属金。那这个金字呢，跟上面的五星的星字呢一样，内在吼都属金，所以在这个五星呢内在个性吼，从一而终，从人际到工作就是一个硬，就是一个强势，就是一个狂派作风，就是我觉得要怎么样，我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这个人有没有领导人的格局？有的，他确实是有的，而且呢，他对于方向呢，跟他想做事情呢是非常明确，是清楚的。那这个奶字呢，有自己的意思，同时呢暗藏蛇，因为在弯弯曲曲的马长长的。那这个蛇呢，蛇逢马走三会之格，所以工作上面呢，他的这个贵人缘也是多的啊，他尤其是在异性的晚辈之中，所以他的外在呢，肯定是很不错的。真的看到他这个本人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人会是蛮有魅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外在之上，不管是人际位的外在跟工作位的外在，其实呢他的这个吸引力呢对于异性来说都是蛮强的。但是这个银字呢中间暗藏一个交叉角，所以呢工作位呢其实暗藏一个上课之格，所以这个人呢蛮特别的。内在个性呢强势固执啊，非常清楚呢自己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自己呢方向感非常的强。但在工作之中呢，他其实带了一个上课之格，会暗藏一个追求完美，想得多啊，想得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格局。那外在呢清一色都是走好的格局，尤其是这个属马五星银的星字的这个欠，那这个银字的上面那个奶对于马来说都是很不错。但是奶字呢又藏个地方叫什么？奶呢有自己的意思。那属马逢自己呢走什么格局？走自行之格。所谓自行之格呢，一般我们的现代用语叫什么？叫做公主病。那所谓公主病呢，并不是说就是那种典型大家说的公主，就是把人家当工具人啦，就是这种低阶公主，不是。公主病呢是一个，他今天真的是来自迪士尼的公主的感觉，是一个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忽然想做的事情，那事情就对，他就是一个人生之中主角的概念。他想做什么事情，他想要做什么改变，他需不需要跟别人交代？不需要。那这个格局呢，就非常符合他现在的情况。所以吴信这个人呢，如果他是设计师，他如果是一个发挥创意的作者啦、作家啦或是什么的，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发挥的很不错。今天呢，有新的想法进来，有新的看法进来，他马上就知道应变的很快，反应的非常的快。那内在个性强势，所以这种人在工作上面呢，最常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沟通问题。因为呢，他今天觉得这东西很不错，哇，马上就要开始做，马上雷厉风行，马上就开始冲啊拼啊。那有没有跟身边的人交代说，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改变？为什么要做这个方向？他会不会做这个交代？其实呢，吴信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吴信呢，他可能就常做一件事情，觉得这事情超棒，他就带头冲啊、跑啊、打啊。忽然之间看到新的想法，哇，这个心中做法呢，完全忽然间一个大改变，身边的人完全应接不暇，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怎么方向又改了？这个格局呢，就是我们叫做公主病。那这个格局呢，只能说吴信呢，生在这个财团之后，这个背景之硬，这个完全呢，可以好好发挥他的这个公主之格、自行之格。那该怎么做？有什么想法呢？他确实就可以往最新的地方去走。所以吴信这个人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他是我客户的话呢，我会建议他好好的呢去学习他工作之中会用到的技术，跟他工作之中又会用到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人呢，反而最需要学习，最需要知道最新的想法跟各式各样的做法。因为只有你知道的事情够多，你手上的牌够多，你才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内用你的方式去打出来。因为你受过的训练越完整的话呢，其实这样的人在工作之中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领导人哈。那确实啊，这个看几次他的访谈，看这个副总统政见发表会，可以看出来吴欣盈呢完美的体现了这个格局。那必须说吴欣盈的每一次公开亮相，如果不穿民众党的这些衣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穿着打扮呢，其实确实不错，而且他本人呢，学长必须说也是觉得他算是漂亮的，觉得 OK 啦，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整体来看的话，这个人内在个性太过于强势，所以如果当他进到听不进别人的建议的这个 loop 的时候呢，哇，下场呢会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通常这种人建议他一定要做出坚持学习，坚持接受新的资讯，不要呢自己想干嘛就干嘛，觉得这个好就硬干到底啊，这个往往会走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死路，尤其在你运气不好的时候非常严重。那接着这个吴欣盈呢，这个我们必须呢就肯定的这个想法来说啦。他的背景啊，他的故事啊，在维基百科上面有很多，基本上呢他就是这个星光金的目前为止是大公主嘛，目前呢已经踏入政坛。那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他的妈妈呢其实也是不简单，他是这个许盛发的次女，那在维基百科上显示呢是一个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的女儿，所以他的背景呢是这个财团或是这个权钱之下的结合。那他的妈妈那边呢有万泰银行，有太子汽车，那爸爸这边呢是吴东进，是星光集团，是吴火师的长子，所以他是星光集团的长子之中的长子的长女啊，非常大，非常权力非常的高，那是属于这个星光集团的大公主、长公主的概念。吴信呢在台湾的时候是念美国学校啊，这个各位要知道，不是一般人可以念美国学校的。那担任过学生会长，后来呢去念了这个卫斯理学院，主修国际关系跟美术史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吴欣盈呢，这个副总统候选人有没有料啊？有料啊，这个自然是有料的。没有料，我们加钱就加料了，没有问题。大一暑假呢，这个父母呢帮他 安排到日本樱花银行实习啊，这个金融界的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大公主 OK 的。那大二暑假呢，吴欣盈自行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担任实习记者，哇，这个有心啊，这个担任实习记者肯定是这个热心公益嘛，对不对？绝对是一把照的啊，没有问题。所以吴欣盈这个人本身的家世背景，在台湾应该是封顶的。他来证件发表会的时候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他身边的朋友呢都买不起房啊，这个我是觉得有瑕疵啊，有瑕疵，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城堡啊，什么买一座小岛，我觉得他身边可能是买不起，所以呢，但买一些小屁房，或买一些普通的房子，或者买赖清德的那种公寮，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啦。但是如果你要买城堡的话，我觉得有困难一点。那吴欣盈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啊，任职哈这个美林证券的分析师约三年。那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哦，这个大学呢啊，念的是国际关系跟美术史。那大学毕业之后呢，哎，可以当证券分析师，不简单啦，这个算是家学渊源，肯定呢，从小呢就学操盘嘛，这是合理 OK 的。那2003年呢，吴欣盈呢回到台湾，那这个担任他爸爸的这个星光金控董事长的特别助理，那他也当了一些什么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的董事跟执行长啊，什么星海瓦斯董事啊，星光产物保险的监察人，基本上呢，这个态势呢就是什么，就是接班梯队的概念，所以他大学回来2003年的时候，20年前，他现在40出头，这个40出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回台湾啊，就做这个工作。大部分的人呢，25岁呢，不要说回台湾啊，有些人搞不好根本还没出过国。那这个找到第一份工作呢，可能也不怎么样啊。第一份工作呢，当这个金控董事长的特助啊，这自然是我们这个吴欣盈本身呢，这个是天资聪颖啊，武功盖世啊，这没有问题。所以呢，他的一回来就做这些职位呢，也是非常的合理，靠个人努力进行这个方向上的前进。那2006年呢，啊，吴欣盈很明显啊，有收到我们节目之前的建议，他是前往的伦敦商学院进修工商管理硕士。那后来呢，因为这个陶科德艺术学院修习文学硕士，所以呢，这个它的内容呢确实都符合我们节目里面讲的啊，不断的呢走这个艺术啦，走文学啦，因为字形的部分嘛，那又不断的进修啊，累积自己的技术资本啊，累积自己的知识资本啊，这个确实呢啊蛮厉害的。那在英国期间呢，还担任过这个彼得莱利啊这个选民服务与政策研究的助理啊，不简单啊，这个靠我们公主的努力之下呢，确实啊这是个狠角色。2007年呢，接任台湾星光人寿副总经理跟星光金控董事。那这个职位呢，肯定呢也是我们的吴欣盈呢，在他的努力打拼之下，在这个这么年轻的年纪之中呢，哇，就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算是这个一门忠烈啊，是够猛啊。明显呢，这个星光金控呢，就准备呢是由吴欣盈进行接班。后来呢，吴欣盈呢，其实他在他们家呢，还有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吴东进呢，就是他爸爸呢原先规划吴欣盈呢是要接班星光金控跟星光人寿，那吴欣如呢是接星光银行，那吴欣东呢就是他的弟弟，是接星光保全跟大台北瓦斯。那我觉得这个爸爸的分配方式可能是觉得说啊，这个女儿接保全跟接瓦斯什么多难听，或是也很奇怪啊，儿子去接一下，儿子委屈一下，而且姐姐呢这是又很强势嘛，对不对？所以 OK 的，又有这个领导人的风格啊，确实啊也符合，我想呢这个没有争议。不过呢，在维基百科上显示啊，是维基百科上说的啊，这个吴欣盈呢接掌星光金控营运不顺利，甚至呢跟总经理公开冲突。那2017年呢，这个星光金控改选董监事之后呢，吴欣盈没有续任董事，那是由妹妹呢是这个星光银行副董事长吴欣如接任。那后来呢，吴欣如在2020年接任星光金控总经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接班梯队之中呢，这个吴欣盈是高歌离席，那由着他的妹妹接任。那网络上有很多这个网军侧翼啊，说这个吴欣盈在经营星光金控期间啊，这股价呢是大杀特杀，很多人都说什么是吴欣盈不会经营啊，就对于这个经营完全不懂，那跟这个总经理呢这公开冲突呢，让这个股东的这个权益受损什么的啊。其实各位齁，不要这样想，这个吴欣盈这个操作啊是还富于民啊，把这个财团金控的财富呢还到这个广大人民社会群众之中啊，算是这个左派的操作，不过他卧底多年，所以这个想法呢，我是觉得是个人是蛮先进的，所以我还是要给这个最支持还富于民的这个长公主一个掌声啊。就不要觉得说把一个财团搞倒是很容易，一个财团呢，一个金控呢，它是有金管会的控制，它是有这个要对股东交代，它要对很多广大社会群众交代，而且它是公开发行的股票，你做的操作呢，你做的这种失败的投资人，你都要去解释到底为什么会做的这么鸟。你有很多内部的控制，你要做一个决策，你要花一个钱，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哦，你要经过很多事情哦。那你要把钱全部花光，全部都掏空，掏空呢还是会被金管会抓，还是会犯法的哦。所以呢，能够这样子合法的操作上面呢，还富于民。很多人说是失败操作啊，我不认为，为什么呢？因为吴欣盈曾经有什么，还有这个星光金控的这个慈善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的身份，所以呢，这吴欣盈肯 定呢是怀着这个慈悲的心、慈善的心哦，还富于民啊。我们金控有钱就是大家的钱，我投资失败，哎，你们有赚钱啊，就是这个一副还富于民。而且呢，金管会有没有查？查了嘛？和有没有非法的掏空之嫌？没有。所以呢，这个还富于民手段完全合法。那你有没有人有意见？没有意见。所以说，星光金哦，有很多这种买地啦，经过这个多年的养地啦，把这个地呢，哎，高价卖出去，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地主呢赚这么多钱啊，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吴欣盈呢，帮你把钱全部都拿出来还给全台湾的人民。所以呢，这种行为哦，这个之高尚，确实呢符合我们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的这个董事兼执行长，他这个执行呢之彻底啊，这个不简单啊，确实呢有我们的小公主的那种感觉啦，确实厉害。那这边哦还有很多故事啊，基本上呢就是他在这个2016年呢、啊，很多报道里面都有提到哦，就是他在星光人寿里面筹组战略发展部，挖了非常多非常厉害的外商跟非常擅长国际的这种员工。那战略发展部呢，在星光人寿里面呢，这个被称为 Cynthia 特别部队，那就是我们的吴欣盈的英文名字。他那时候呢，当时是这个星光人寿的副总经理。大家会觉得说啊，星光金控、星光人寿、这个星光金、星光银行，可能大家不太清楚这个关系。其实呢，台湾呢拿到最多钱的哦，还蛮多时候呢，都还是这个人寿或是这个保险业务哦，是拿到最多钱、拿到最多现金资本在手上的单位哦。所以各位看到，为什么每一个金控，富邦金啦、国泰金啦，其实很多地方哦都有这种人寿保险业务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产品呢，大家还是会去买。所以呢，掌控人寿哦，掌控这种，其实还是在这个公司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吴欣盈呢，向媒体宣布哦，这个星光人寿的战略发展部，也就是我们的 Cynthia 特别部队哦，那委托了非常多的外商顾问公司合作啊，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啦、啊、，BCG 顾问公司啊，这个 Oliver Wyman 顾问公司，这在基本上都有了。然后开启了很多培训课程啦，很多这种什么客群经营啦，各式各样的创新专案。那不过呢，2017年呢，根据媒体报道，他的父亲跟这个人寿的干部呢，对这些改造计划呢没什么兴趣。那不过呢，这些东西呢符不符合我们姓名学解析啊？符合嘛？为什么？因为想到什么事情，看到什么东西新的就去做。那有没有沟通？没有嘛。所以既有干部们就对这种事情兴趣缺缺。像如果你是一个这种二代接班啦、啊、或什么的，难免会碰到这种老臣啊，或是这种你二代的情况，你要怎么去面对？所以呢，有没有沟通？有没有进行妥善沟通呢？就非常的重要。这个战略发展部呢，新西兰的特别部队呢，另外呢是要帮星光人寿布局东南亚。那不过呢，这东南亚呢，因为当时这个时任呢，这个民进党的南向政策，所以呢，整个东南亚呢，全部都是民进党侧翼。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星光人寿呢，在缅甸呢拿不到金融执照，所以呢，哎，这个哇，缅甸呢政府看起来也是民进党侧翼，印尼呢找不到好的并购标的，那看来呢，印尼可能是民进党侧翼，所以在导致我们的 Cynthia 哈在印尼哈、啊、也没有好的发展，所以他最终啊 ，Cynthia 在这个多个民进党侧翼啊，这个。多个民进党侧翼的这个反对之下，最终呢啊这个铩羽而归啊，还富于民。就这个星光金的股价呢，跟它经营的方式呢，各位好、哦，这个可以欢迎去看一下这个技术分析图了，那大概有可以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最终啦，那吴欣盈呢，甚至呢还是因为他在星光人寿的时候呢，想用到其他星光集团里面其他公司，所以导致呢星光金其他的大股东哦非常的不爽，认为吴欣盈越权，那甚至呢当时呢妹妹吴欣如也站在这个别的股东那边啊，所以吴欣盈呢就非常的不爽，导致呢。吴欣如在做业务汇报董事会的时候呢，吴欣盈还跑进来质疑当时妹妹吴欣如的这个报告，然后被其他员工视为是趁机报仇。那这边有提到哈，这个吴欣盈呢，他有个妹妹嘛，就是刚刚前面提到吴欣如。吴欣如这个人呢，他其实没有维基百科的资料，不过呢，如果是以比这个我们的 Cynthia 小一岁的话呢，因为他 Cynthia 是属马嘛，对不对？那属马的话呢，按、啊、这个吴欣如有高几率是属羊。属羊的话呢，因为他里面吴欣如的辛字呢跟卢字都有人，那逢人的话呢，走下生之格，无字呢也。开口，所以这个人哈、哦、下身到牺牲奉献，甚至到一个付出性命的格局哈、哦，所以后面呢，因为这个接任的问题不顺利哈、哦，那最终呢，这个长公主的这些烂摊子呢，都是由妹妹吴欣如接任啊，不是烂摊子，是这些一些特殊的攻击呢，最终呢，还是由这个妹妹呢收拢起来啊，进行一个收拢的一个动作。好了，本集内容啊，还是声明一下，反串要注明啦。那么吴欣盈 Cynthia 身为星光人寿的慈善基金会董事兼执行长啊。非常确实的哦，执行到什么？执行到我们这个还富于民啊，这个星光金呢，哎呀，养了这么多年的地，赚了这么多年的钱。比不上一个慈善基金会这个还富于民的一个操作。那在2019年呢，这个吴欣盈呢就开始转换跑道，因为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没有续任星光金的董事，那就离开了。后续呢是由他的妹妹吴欣如接任。那确实啊，在很多包装杂志上面有看到妹妹的风格呢跟姐姐呢非常的不一样。那妹妹呢就是沟通啦、稳健啦，那理科女，大部分呢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做分野。不过呢，吴欣如呢好像就是稳稳 文的接上的这个部分。不过呢，在最近呢，2023年的时候呢，星光金的这个股权呢斗争呢，由另外一派获胜，所以呢，吴家呢目前接班梯队呢，是目前集体呢只留任董事，并没有在公司营运端里面进行。那2019年呢，吴欣盈呢获得民众党提名，成为不分区的立委，名列第七名。那当时呢，2020年开票结果呢，民众党呢取得五席不分区。2022年呢，因为当时呢蔡壁如呢在选举期间呢被爆出论文也有抄袭事件，第一个呢就被高虹安要求说，我要选举，你蔡壁如抄袭会影响到我选情，所以柯文哲立刻呢逼迫蔡壁如辞职啊，好委屈，导致呢我们的吴欣盈呢顺利的递补成为我们的下一任的立法委员。那他的任期呢就到选举结束之后。那吴欣盈这个人的争议有没有争议啊？我个人呢是觉得他没有什么争议，就是觉得他的声音其实他的腔调的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就是葛仲山啊。他思考的时候呢，就是葛仲山网络不好的这个状况的 Miss Cole， 金融界的邓丽君啊，谢寒的西尊 Lin Johnny Walker， 各位可以去听葛仲山的这个一杯气。那他目前我们的新西亚已经加入了民众党，然后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所以他基本上吴欣盈可以已经视为加入整个民众党的这个天后宫之中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是算是皇后级别的这个等级，为什么？因为他前面有宫女嘛，有些什么这个太后啦、皇太后啦等等的这些有的没有的角色啦。那这些角色之中呢，他目前看起来是副手。各位应该要听我前面柯文哲节目就知道，我柯文哲身边有非常多强势女性，那大部分看强势女性就是像冯王长令、冯大。但吴欣盈的姓名之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个东西，他只有在这个口天吴的这个天子里面冯大的格局。那因为天格基本上我会不算了，不过因为他内在里面藏两个下克，所以这种下克强势之格，这个吴欣盈确实有本事坐稳天后宫的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他确实啊，跟我们葛仲山唱的皇后区的皇后、天后宫的天后一样的，有没有？皇后来了，天后来了 ，Queen Car。I'm hot, OK 的，绝对有搞头啦。现在这个情况这个确实吴欣盈啊进到那个天后宫之中。选举呢还剩下这个十几二十天，那我们非常期待他后续的表现。另外吴欣盈他个人的感情生活他里面有一些他的内容，那些感情面的部分我们就不提了，因为他本身他之前跟板桥林家有一个婚姻，那因为有些法律的关系，那就后续就离婚了。那不过最近也有很多好消息，因为他在2022年的时候怀孕，那最近生下小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前面虽然就是反串啊酸啊很多，不过还是替他个人高兴。那他在12月的时候呢跟他的男友结婚，那他的男友呢前面有提到嘛，姓名学的地方有说到吴欣盈的异性缘另一半的部分呢，因为属马逢人嘛，贵人最强，他的贵人强到什么程度啊？是比利时男爵雷诺范德埃尔斯特，哎呀啊，确实厉害。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呢，当时呢还有比利时的王后出席。那这个贵人缘各位要看到，如果你今天站得够高，你今天站得够远，站得够国际啊，跟我们新西亚一样有特别部队，后面有财团，两个银行的结合，你的贵人是什么啊？可能是比利时男爵啊，确实你有这个程度 ，Queen Car。I'm hot， 但如果你不是，你的贵人呢，可能就不是比利时男爵了，可能就是对你有帮助的人，那也不错。因为其实为什么感情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强强结合吗？不是，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要快乐。所以他或许我们的 Cynthia 呢，皇后区的皇后 ，I'm a queen car 啊，有没有在跟这个之前的板桥林家相处的时候就没有不快乐？是不是强强结合？是啊，绝对够强。但是呢，不快乐，不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会有结果。那我觉得找到自己的快乐呢，找到自己的人。真的这个伙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边前面呢虽然讲的都有的没的，不过呢还是替我们的吴欣盈感到开心的。那不过我觉得他好像比较会讲英文，这个中文的部分呢可能就是有点普通啊，跟我们葛仲山讲中文的老舍一样，皇后区的皇后。那吴欣盈这个人其实他的政治故事基本上就是没有，那必须说他的唯一的背景是什么啊？就是他的阿公啊，外公这部分是这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因为其实在早前1990年到2000年民主化刚开始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财团的二代或是其中的人士或是里面的家族里面的人出来参选，出来参加过这些东西，后来结果呢都不是太好。比如国泰啊也有曾经有过，那些集团有过。那这个吴欣盈的阿公就是他的外公啦，也是曾经呢就是他的这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那其实他这个外公呢在尤锡坤内阁时期也有出任过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那我觉得对于吴欣盈这个人来说，必须说是目前四十出头岁里面这种财团金控里面踏入政坛的少数人。那我觉得表现怎么样，我觉得四驴四马拉出来看看就知道。那在政见发表会里面确实可以看到我们吴欣盈是表现的不是尽如人事啊，确实这个只能说我们皇后区的皇后今天刚好不在皇后区，所以可能不是皇后，可能发表的时候录影的地方刚好在松山区啊，或是什么中山区或是内湖区啊，哇 这个发挥起来就没有皇后区的感觉啊，那这个就比较可惜一点。不过我觉得整体而言他的表现呢啊，各位呢请务必啊一定要去看我们的政见发表会。那选举选到现在齁，其实各位应该也发现身边有些人就是这柯文哲啦，这是贝拉阿贝务实阿贝好棒。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吴欣盈是一个很适合很适当现在就是最好的副总统候选人，当一个副总统他是总统的备位元首，你觉得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备位元首的时候，坦白讲我觉得呢不管你是柯粉或柯文哲支持者也好，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吗？那我觉得齁选到这边齁，我觉得也慢慢的会知道说诶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也不是去唆使大家去说啊攻击柯粉啦、啊、或攻击什么，我觉得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其实他自己本身并不是那么的关注政治，那么常了解政治上面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他们就觉得啊我就是支持阿北啊蓝绿一样烂啊，就是被柯文哲这种大量的影音影片洗脑去分众投递，说啊确实看到阿北点出了很多问题啦，阿北务实阿北好棒啊，阿北科学啊理性啊务实，就是我们这些理工男就要支持嘛，对不对？然后又选了吴欣盈，哇财团又有国际观 I'm a green card 然后好猛哦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必须啦，就是只有把过去的柯文哲拿给现在的支持者看，就让他们知道柯文哲到底在干嘛。因为过去呢柯文哲说什么，柯文哲说财团呢是什么刀叉吃人肉，那所以呢他现在找了一个刀叉吃人肉的副手不知道呢这什么概念。那这时候呢又会有柯粉呢冒出来说什么啊这个阿北选的财团呢都是吃素的啊，他不会吃人肉啊，阿北的黑道呢都是什么都是耶稣的信徒，靠近阿北就会被阿北净化。阿北说要跟恶霸谈判嘛，要跟他们谈嘛，要鼓励沟通嘛，要两岸一家亲嘛，不谈怎么会有和平呢，对不对？民进党就是不沟通，那现在这个校园霸凌被捅死了，那是不是以后要鼓励学生呢跟这些校园之中的流氓恶霸签下和平协议，谈这个两岸一家亲啊两邦一家亲，然后呢哎一校两制啊，这个大家不要互捅啊，是不是这个概念？然后现在呢哇出事情了之后又怪社会安全网没有发挥作用，那、啊、你怎么这个时候哎又要社会安全网发挥作用，和平协议金厦大桥哎怎么就没有用了，奇怪呢啊。阿北是耶稣，阿北是济公啊，天后宫外面的战狼啊站在门口啊，后面还有什么宫女啊一路拜到天后太后皇太后，后面有耶稣跟济公，哇这个庙很大很深很难拜了、啊、这个宗教的观念哦是蛮强的。那我觉得哦各位听众哦还是抱持着可以跟柯粉啊或是柯文的支持者理性沟通哦，那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不关心不了解，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或许他们也觉得其他人都被蓝绿洗脑了被蓝绿绑架，那我觉得没什么好说，事实呢就是会胜于雄辩。那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每个议题都好好的digging进去，每个议题都好好的去了解到到底结果是什么，为什么别人会有这个想法，别人会有这个应对，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思考的时候，哇你就会想到不同的感觉。那我站在阿北的角度就会觉得哇有人替我出1500万哎也不错也不错。接着是姓名小技巧，今天要讲的是属马逢奶，逢奶呢就是那个奶哥不入或者吴欣盈的银字的上面那个奶字，那奶字本身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奶字呢有蛇的形状，一条弯弯曲曲的嘛，对不对？属马逢蛇的时候是什么？走三会之格，贵人最强。所以吴欣盈这个人工作上面有没有很好的伙伴，有没有很好的下属，我相信他应该有一些很不错的男性的下属对他非常的好，对他非常的支持，那我觉得也都是好的。但是呢这个三会之中呢又藏了什么？藏了他因为属马逢奶，奶有自己的意思，属马逢自己呢走自行之格，所以他的想法呢跟做事风格呢变化的很快很强，变得很大，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强一下弱啊，一下金控接班一下还富于民啊，这个想法之先进啊，所以真的是齁、哦、这个天后宫的天后皇后宫的皇后 Queen Car I'm hot 蛮猛。那如果你自己呢就是属马逢奶的格局、哦、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自己是不是常常会有很新的想法啊？我觉得都是好的，但是呢你在变化的时候有没有进到妥善沟通，你会觉得不用沟通，那我觉得 OK，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设计师，你自己是一个作家，那你自己做自己的自媒体，那我觉得没问题，你不影响到社会大众。但如果你是个大公司的一员，你是个团队之中的一员，你的变化要不要跟别人沟通？要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吴欣盈的新西亚的特别部队，你们找了这么多人进来，这么多变化，这么多顾问公司，这么多不同的资源导入，有没有效果？效果就比较可惜一点嘛，为什么？因为沟通不足，我觉得这是可惜的地方。这些东西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有方向的？是啊，他确实是有方向的能力做到的，但是呢有没有沟通好？没有沟通，有时候这些事情你推一把，哇阻力更大，那我觉得也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属马逢奶的人的话，稍微注意一下沟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身边有人就是属马逢奶的这个格局的话呢，我知道你会很欣赏他的才气，很欣赏他的才华，很欣赏他的这种对于各式各样的观念的这种接受的感觉，这都是好的东西。但是呢 适时的去关心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变化，而不是对于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的变化呢，哎，每次都是一头雾水，或是甚至跟他对抗。那我觉得你适时的关心一下，如果你真的很重视你的同事、重视你的朋友、重视你这个身边这个属马逢奶的人的话，哎，去感受一下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变化，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那我觉得哦，对你自己呢，跟对于你们两个的关系呢，我觉得也会经营的还不错。那今天这集哦，有很多部分呢是属于这个反串的部分。那我觉得反串归反串，姓名部分我还是不会嘻嘻哈哈过去啊，因为这个吴姓的姓名其实就是真的蛮符合他的姓名格局，所以但他的经历部分呢，我觉得哈，这个人在做天在看呢、啊，这个证券发表会怎么讲，该怎么表现就怎么样，因为他都表现得很好，表现得出乎意料之外，我觉得学长也是会不吝称赞，就像我们之前称赞陈志涵一样，我觉得陈志涵呢能够撑到现在，能够熬到现在，从蓝白合哇，蓝白不合又可以打蓝又可以干嘛，哇，真的是悍将一枚，而且他真心的为老板举一把眼泪，我觉得这也是令人感动的地方。不过吴姓呢，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努力啦，那好好面对媒体，好好面对社会大众，因为你选的是副总统，你不是选星光金的副董事，或者星光人寿的副董事长，或者副总经理等等，你今天呢是选的是副总统，所以你要对全台湾人民做交代。今天柯文哲如果真的当选了啊，那这件事什么问题？今天当然是吴姓是备为元首，那你准备给台湾人民一个交代了吗？对不对？没有嘛，对不对？那接着哈，这今天讲到金融界嘛，那前面有提到说我们今天学长要来做预测，那今天学长预测很简单，2022年学长怎么预测？各位有注意到吗？哎，过于乐观嘛，对不对？那今天很简单，金融界里面有这个东西叫什么？对冲基金嘛，对不对？那学长今天就最简单预测啊，这个柯文哲啊，这个大获全胜，妈的，一个人1000万票，全部都他赢的，然后得票率80%了。民众党呢啊，区域立委加不分区单独过半，一个全部都很少了，大概60-70席，不会有问题。虽然说他们提名好像总共加起来不到50，不过呢，我相信非常多的党派的立委呢会在民众党当选之后呢，哎呀，弃暗投明啊，所以民众党单独过半啊，这个一定赢啦，这个 I'm a queen card 没有问题，皇后区的皇后全部都在现场，政治圈的邓丽君 in the house。那学长这样预测哈，这个赢了我先知啊，输了我道歉啊，没有问题。那最终哈，最后还是呼吁大家哈，学长这个人很简单啦，三票民进党没有得选择啦。那这个预测呢，就对冲基金一波啦，中了我先知啊，没中呢我道歉啊。很多人一定会问说，哎，学长这样预测是不是他妈来乱的？是不是啊？跟各位报告哦，不是啊，不是啊。学长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什么看了民调嘛，主流民调里面哇，一看一看，我觉得说哇，哇啊，经过一波预测之后呢，哇，全爆啊，全爆。就现在呢啊，只相信什么民调？民调我就只看3家，第一家什么汇流，第二家看什么啊馆长，第三家什么木炭街头调查。所以呢，很明显这个态势已经出来了啊，这个柯文哲一个人1000万票啊，独赢啊，妈吃定你了。然后再来什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单独过半，他妈的赢爆，没有再输的啊。剩下呢就不多说。那民众党接下来在选举里面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只有一个。How to lose？ 不知道怎么输啊，真的不知道怎么输。你看馆长民调，99%的人投柯，干赢定了。所以呢，啊，这个赢了啊，赢了就是什么？我先知嘛，对不对？没中，哎，啊，对不起啊，跟2022年一样，学长又错了啊，对不起啊。新年第一集，2024新年快乐！以上先节目，谢谢大家，大家拜拜。